看到这样的一个吟游的这些诗人，你才能够知道说，哦，以前发生过什么，有过怎么样的一些历史，那这历史要给我怎么样的一些提醒，给我这样的一些警戒，我以前的人类是怎么样去生活的。那当然有了书籍之后呢，我们开始就会说，哦，我们可以累积，我们可以去比较，我们可以去分辨，我可以去思考。那我今天我读到某一段文字可以触动我的心的时候，那我可以把这个书摊开，仍然放在那里，我可以静下心来，我去想说，哦，这段文字这一段话对于我来说有怎样的一些引导，我要怎么样去调整我的生活的这种状态，能够让这段话可以发生在我的生活当中啊。那这是文字，这是书籍所带给我们的。然后后来呢，到了近现代的时候，我们都在这个颂赞，我们都在歌颂这个高科技给我们带来的生活的这个变化。但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说，随着这个高科技的发展呢，我们并没有发现我们的思想的深度在加深啊，我们并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结果出现。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当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资讯之后，我们会更深的去思考很多值得去思考的问题，那这些问题能够给我们的人生带来更多的变化，能够让我们发现生命更多的这个真相。这是原来我们在迎接科技爆炸或迎接知识爆炸的时候我们有的一个乐观的心态。我们认为说，当知识在增长的时候，我们的信息量在增加的时候，我们想事情能够想得越来越深。但是这个事情在现代并没有发生，我们就发现说，现代人的这个思想的深度并没有加深，反而在什么？反而在越来越浅薄。这不是我说的，这不是我说，这是很多这个教育学家、很多科学家现在所碰到的、所遇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德国是哲学很发展的一个国家，但是呢，这几年在德国最受欢迎的一个哲学家是，人们把它叫做是一个演员哲学家，就是说这是一个很会表演、很会有情绪、很会讲话的一个人，但是他是一个没有办法讲出哲学真正含义的一个人。但他很欢迎，他就像一个影视明星一样，到哪里都有粉丝，到哪里都有这个很多人来听他的这个演讲。那大家就发现说，哦，我们现在所关注的东西是越来越浅薄，并没有越来越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吸收的媒介是有关系的。电视，我们以前在看一本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它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本书它就是这样写的，所以你读到你会去思考，有些东西你能接受，有些东西你不能接受，有些东西你赞同，有些东西你还不能够想明白，但这书它就是这样写的。但是它给你一点时间可以去思考，可以去考虑。电视来的时候，我们开始看新闻，看新闻有一个很致命的地方，就是这个新闻在两分钟以前讲到某一个地方发生大地震，海地，日本，或者说是某一个地方发生8点几级、9点几级的地震，你看到的是天灾人祸，你看到的是这个非常凄惨的这一个场景，你看到的是这个人世在这世上的建筑很多东西都是不稳固的，在地动山摇面前一下子就崩塌。你刚刚想要去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两分钟之后是另外一个新闻。什么新闻呢？这个新闻说，哦，今天这个捷克哈，今天这个波兰，或者今天巴西在举行什么这个嘉年华的狂欢节的这个游行，然后你看见这播音员两分钟之前是满脸悲痛，两分钟之后就是什么就是满脸的这个笑容，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想说，哦，这个资讯对于我来说，我要去想什么。我要去做些什么？你没有这个时间。他给你的是一个轰炸式的一个信息，他告诉你说，哦，两分钟之前这里有地震，没有关系 ，never mind， 没有关系。两分钟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欢乐的一个场景，非常欢乐的一个场景。再两分钟之后，你看到，哦，这个中东打仗了。再两分钟之后，你看到另外一个消息了。这东西进来， 你只是在知道说，哦，有这么一个消息存在。你甚至根本都没有时间说，哦，我把这个书放在这里，我去想想，哦，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有什么样的一提醒。没有人看电视的时候说，哦，我看到这个地震，我看到火山爆发，我看到这个海啸，我把电视暂停了，我来想一想，说，哦，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有怎样的一些提醒。是不是今天圣经告诉我说，哦，这个天地都要有如衣服渐渐的这个变旧。我们在疯狂的接受信息，但是我们没有在消化，我们没有在好好的去思考这些信息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用。那到了现在手机这个时代的时候呢，更麻烦。所谓更麻烦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手机的新闻的 APP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他要全力的讨你的喜欢，他要全心全意的讨你的喜欢。我曾经用过几个，但是后来我就全部把它删掉了，因为我知道很危险，我自己意识到这个很危险。它是一个很智能的一样东西。今天你看一个新闻，它会在它的后台里面，它有数据说，哦，这个人看这条新闻花了多少时间啊，花了多少时间。他可以帮你找到这个关键词啊。你说，哦，我是一个支持这个川普的人，好，你在这条新闻上停留的时间四五分钟，第二天你同样再看了一条新闻，第三天你同样再看一条新闻，因为它一串嘛，你会去点嘛，你会选说，哦，这条我喜欢，你点哪一条它就有一个数据。然后呢，你到你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所喜欢的内容是越来越多啊。你喜欢看的，你关心的，你注意的，你感兴趣的，哦，我今天是一个刘德华的一个歌迷，或者我喜欢林青霞或者怎么样，你会发现说，我打开这东西，他就会告诉你说，哦，今天刘德华干嘛去了，哦，今天这个林青霞干嘛去了，今天 F4 干嘛去了，我也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明星，我不太清楚，我不追星啊。他会告诉你说，哎，你所喜欢的，我就告诉你，我就提供给你。所以呢，现代人把这个方式叫做喂养，所谓的喂养就是我喂你吃，你喜欢吃 OK 我就喂你，所以你没有办法有第三个意见，第四个意见，第五个意见，第六个意见来让你去想说，哎，我这样想对不对，我这样做对不对，我现在是不是走在正确的路程上。这个趋向在讲道的时候，在这四五十年的时候也同样的。如果我们现在去看教会的历史，说这个英国这个大复兴的那一个时刻，他们讲到的内容是什么，他们会讲怎么样的内容，他们用哪样的一些语句，用哪样的一些词语。我如果今天把50年前60年前的那一个讲章拿过来读的话，那是很让人觉得不舒服的一件事情。因为那些用的词语有很多东西是我们现在已经接受不了的，我们觉得说，哎，我不喜欢听这个，我不喜欢听这个，我实在不喜欢听这个，这个不是我愿意听到的，不是我愿意接受的这个信息。我今天到教会里面来，我想听说啊，上帝对你有多好，好到愿意为你死在这个十字架上，所以你现在什么都不用做，你就躺着就可以进天国。这是很多时候我们喜欢听的消息啊。今天你可以听到到有人到教会里面来，或者到某个聚会教会去聚会的，他告诉你说，哦，没有问题，你今天来信主吧，信主可以让你得各种各样的这个好处，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只要每天跪下来祷告说，主啊，明天我要升职。你要有信心，你的信心就应该体现在地方，你就告诉上帝说，上帝，我明天要升职啊，我明天要什么，我明天要更高的这个收入，我明天要更多更高的这个职位啊，我明年的年薪要增加一倍。你就这样祷告，你要凭信心，有没有信心就看你敢不敢开口跟上帝讲话。我实话告诉大家，我不是在夸张其词啊。你如果去看这个 Lakewood 啊 ,Lakewood, Jane Austen,你可以在书店里看到很多这个书，你打开电视可以看见他在那里讲到，我所说的话原原本本就是他所说的话。他就告诉你说，信耶稣是天底下最容易不过的一件事情，最好不过的一件事情。他能够，你今年开这个 Toyota, 明年靠信耶稣，明年你就开 Benz, 你今年住一个 condo, 明年你就住这个 single house, 啊，你今年这个生意只能赚100万，你信了主之后明年能够赚200万，因为耶稣说了，你只要信主就让你什么今生得百倍。这样的信息很讨人喜欢，很讨人喜欢，怎么会不喜欢呢？再加上他叫几个名人来，然后这几个名人告诉他们说，啊，你看我今天有这样的成就，是为什么？我原来是没有名的，那我信了主，我一下就变有名了。我原来是赚不了钱的，我信了主，一下就赚钱了。这是什么？这叫做成功神学，就是告诉你说，啊，信耶稣，你什么样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你在物质上能够越来越丰富。你只要凭着信心求，什么东西上帝都能够给你。那可是另外一样东西就被忽略掉了，什么东西呢？就叫做生命的改变，或者生命的重建，或者叫做人生的这个重建。如果今天我们信主的成功与否，就体现在你有多大的权势，你有多少的这个年收入，你有多大的影响力的话，那么在大卫写诗篇51篇以前，在大卫写诗篇32篇之前，大卫已经拥有所有的这一切。大卫是比今天让所有那些宣扬成功神学的人才要更加成功的一个人，因为谁能够像他一样站在一个君王的这个位置上，整个国家都是他的，整个国家的财富都是他的，而且他还是一个常胜的将军。但是大卫的人生并不是到那里就是他最完美的这个时候，或者到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是一无所缺，不是。他的人生当中还是会有跌宕，他还是会有起伏，那他还是会碰到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当一个人外在所有都丰富，当他内在的心灵发生变化，发生蜕变，甚至发生这个堕落的时候，那你的人生怎么样去重整？所以诗篇32篇跟诗篇51篇是旧约圣经里面两篇很有名的忏悔的诗，是一个君王在自己犯了罪之后，他把这首诗写下来，他不是写下来然后把它烧了，把它当作是一个秘密啊。人生有很多的这个秘密啊，你如果去柬埔寨的话，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景点啊，就是树里面有棵什么，有个洞，然后很多人到柬埔寨的目的就是我一定要找到这棵树，然后要把这个靠着这个树，然后朝着那树洞说什么呢？说自己的秘密啊。那讲完了就跟树洞讲了，那就你们其他人都不要去知道，不要知道我曾经做过多么丢人的事情，或者曾经做过多么糟糕的这个事情，我交给一棵树了，那这个事情就解决了。那大卫并没有这样做，大卫把这些诗歌写好了，交给王宫里面那些这个编曲的人啊，这些音乐的这样的一些负责音乐的人，然后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唱，你们要领着别人来唱啊！我是希望每一个曾经像我一样做错事情、走错方向、放下这个罪过的人，能够人生靠着上帝、靠着正确的这个抉择，能够有生命重建的一个机会。所以，倘若我们今天基督徒在面对自己人生的追求的时候，从来不敢去面对罪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现象，因为一个没有罪的人是一个不需要救恩的人。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他说，我不是来招义人，我来是要招什么？我来是要招罪人。因为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今天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说，哦，我生命里面没有什么好缺乏，我没有什么好缺乏，我今天来信主只是因为我要寻求一个心灵的一个慰藉，心灵的一个安慰，那好，那耶稣基督对于我们来说是可有可无的。但今天如果我们觉得说，哦，我们发现，我们明白我是一个罪迹斑斑的人，神啊，你若纠察我们的罪孽，谁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就真的能够明白说，救恩对于我们是何等的宝贵，我们才能够真正在唱诗歌的时候可以真的赞美起来。 我那天前几天看一本书，他就讲到说，哦，今天很多基督徒在赞美的时候很痛苦，很勉强。然后你看他说，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要来赞美上帝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哎呀，这个要找什么呢？怎么样去赞美上帝呢？上帝有什么好赞美的呢？我没有什么觉得，没有什么好赞美的。想来想去，觉得自己词穷。那他就讲，他说你要知道，当一个人去赞美的时候，赞美应该是天底下最快乐的一件事情。他就讲一句话，他说你呀、啊，他说你。你第一次约了一个女孩子出来，然后呢你在这个女孩子门口等，当这女孩子这个从家里面出来的时候，哇，你发现她什么很漂亮很漂亮，然后你跑过去，你来跟她去赞美她的时候，你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我说她、啊、你真漂亮啊，你今天晚上真漂亮。这个当你说你今天晚上真漂亮的时候，你是不是很开心？你很开心。他说什么时候你才不开心呢？什么时候你赞美不开心呢？他说你结婚三十年四十年有一天这个太太跟你去看电影或者去吃饭，然后呢太太打扮好了出来问你说，哎，我漂亮吗？你说，哎，你真漂亮。但是呢你内心里面什么？你内心里面无感，你内心里面没有感觉，你没有激情，你也没有这个真实的这个感受。他说赞美应该是一个人忍不住的啊，当一个人发现说，哦，上帝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的时候，你要把他按住说你不要去赞美他，都是忍不住的啊，忍不住，他就觉得说啊，这个太好了，这个太漂亮，这个太美了啊！你去看到那大峡谷，你说哇，是什么？是从你内心里面生发出来的。你去赞美这个峡谷的这个宏伟的时候，你边赞美的时候，你边是在开心的，是喜乐的。你有喜乐，你有开心，你看到这东西值得赞美的时候，那是蛮有喜乐的一种体验。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在赞美的时候就觉得说啊，没有上帝没有什么，我觉得我们可能对于上帝带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很多时候已经视而不见了。所以同样的一个道理，如果今天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生命是何等的需要去救恩，是何等这个罪迹斑斑的人，我们就不明白说神的恩典，神的这个救恩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呢，我们来看这个诗篇第三十二篇，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部分哈，我们倒叙，因为诗篇三十二篇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说有福啊，有福，但是这个有福是在后面的事情发生之后才有的一个结果。那我们需要去读一段的参考的这个圣经，让大家对于当时的背景有更多的了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没有圣经大家去拿一本圣经，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我们要读蛮长的一段圣经。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我们要读到第十二章，读到第十二章对，旧约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的第一节，我们要读到第十二章的第二十三节，比较长哈。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的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十二章的第二十三节哈。那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读，我们弟兄读第一节，然后这个姐妹读第二节，好不好？啊，我们一起来读啊，《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二章的二十三节啊，弟兄先开始，然后姐妹读接下来的一节啊。 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巴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乌利亚来了，大卫问约押好，也问兵好，又问征战的事如何。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大卫招了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家里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是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赫人乌利亚也死了。又嘱咐使者说，你把征战的一切事对王说完了。从前打死耶路比色儿子亚比米勒的是谁呢？岂不是一个妇人从城上抛下一块上磨石来，打在他身上，他就死在提贝斯吗？你们为什么挨近城墙呢？你就说王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死了。使者对大卫说，敌人强过我们，出到郊野与我们打战，我们追杀他们直到城门口。王向使者说，你告诉约押说，不要因这事愁闷，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你只管竭力攻城，将臣亲赴，可以用这话勉励约押。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继续读。户户有许多牛群羊群， 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好好，我们就先读这里好了，就读到这里好了啊。我们去看这一整个事件呢，我们可以发现说，当罪这件事情发生在某一个人生命里面的时候，这件事情对于这个人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的。我们在拔示巴这个事件之前所看到的大卫，与我们在拔示巴这个事件的过程当中的这个大卫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圣经里面说，他说当大卫有一天这个闲来无事的时候，这也是告诉我们说人不能够太空闲，人不能够什么事情都没得做。因为中国人讲说保暖思淫欲，那个时候这个仗也打完了，也不用自己亲自去打仗了，那我手下有一个大将叫做约押，他可以带着军队可以去打各种各样的这个仗，那大卫就没有事情可以做啊，睡到太阳平息才从床上起来，起来也没有事情做，就去王宫的平顶上去游行啊，结果呢就看到拔示巴。那我告诉大家，就是我听到有些理论，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有人就去解释这件事情，说哦，这个大卫犯罪这件事情呢，责任如果要来算的话呢，一半一半，啊，说这大卫有一半，啊，拔示巴也有一半，啊，为什么呢？他说谁叫他洗澡不关窗户呢？你如果洗澡把窗户关了，大卫看不见，啊，那也就没有这件事情了。那大家要知道说这个以色列这个建筑，那王宫肯定是比其他的房子要高的，那这个理论就好像 有很多这个强奸犯到了法院上就说，哦，没有办法，谁叫他穿超短裙呢，他谁叫他穿的衣服没有，谁叫他今天这个衣服被雨这个淋湿了呢？就人如果想要给自己犯罪找理由，是可以找很多理由的。那大卫当时的时候看见拔示巴，就去找人去问说，哎，这个女的是谁，这个来报信的仆人是一个非常忠心的仆人，他没有办法直接去跟这个大卫来去讲，他知道大卫心里面动了这个念头，动了不好的这个念头，所以他回来报信的时候把这个拔示巴的这个来历说得清清楚楚，他说王啊，他说这个人是谁呢，他说这个人是以莲的女儿，是什么，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告诉他说，哎，这个人你不要啊，你不要，这个是有家室的，那乌利亚呢在你手下，你也知道是你手下的这个一个 勇士。所以他就已经把这事情说，不然的话就很简单嘛，说他的名字叫做拔示巴就好了。但他说得很清楚，他说这个人是以莲的女儿，是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这个想要去阻止他啊，但是大卫没有啊，没有听啊，这个去叫人把拔示巴接到这个王宫里面来。对于一个平民老百姓而言，这个国王下命令要把他接到王宫当中，他没有办法到了王宫当中。那大卫有没有想要对这个人负责呢？有没有想过说，哦，他这个念头是不是因为他爱拔示巴呢？或者说他看见他跟他谈了恋爱，或者说他心里面生发了爱慕之心？不是。我们可以看到说，欲望和爱是不一样的。大卫在这个时候所生发出来的，不是说他爱拔示巴，大卫生发的是什么？是一种欲望，一种想要去占有的一种欲望。他没有想过说，哦，我要为他做什么，我要这个怎么样去对待他啊，或者说我要把他娶进来。你在这时候你看不到任何作为一个在爱当中的人所应该想到的事情啊，说我要给他一个名分，然后我要把他娶过来，我要向他表示我的这个爱慕的这个心理，我要更多的去了解他，没有。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楚说，欲望跟爱是有区别的。大卫对于拔示巴在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的爱存在，他只有的是满肚子的这一个欲望。所以他把拔示巴请过来，叫到王宫里面来，然后呢又把他送回到家里面去。他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就完了啊，这件事情就完了。我看到一个女的在那里洗澡，我把她接到王宫里面来，我的欲望满足了，就把她送走。啊，这是一个纯粹从肉体出来的一个情欲的一样东西。那可是呢，圣经里面说，很多东西当罪这样事情在你生命里面开始出现的时候，它是会生儿育女的，它是会蔓延的，它是会不断的去延伸的。一个谎言可以生出100个谎言，一件错误的事情如果没有去解决，可以生出更多错误的这个事情。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历程。那所以当拔示巴回去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他没有办法，他来向这个大卫报信说，哦，我怀孕了。那我怀孕了这件事情提醒大卫说，哦，这个孩子是你的，因为乌利亚在外面去打仗。那大卫有没有想过说，哦，她怀孕了，哦，这件事情我要去解决，我要把她娶进来，我要去跟她的先生怎么样去讲这件事情？不，人在最快要暴露的时候，他所想到的第一件反应是什么？是遮盖他，就怎么样把这件事情盖起来，怎么样不要让别人发现。毕竟我是一国之君啊，毕竟我这个有那么高的这个声望，所以他首先想到第一个概念是什么？是要去遮盖他。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罪当中第一个反应就是要去遮盖。亚当夏娃在犯了罪之后，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之后，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是我不要去见上帝的面，我不要去看见他，不看见他好像这件事情就不存在，不看见他这件事情好像就不会暴露，不看见他这件事情就不会被指责。我们很多时候就像鸵鸟一样说，哦，这件事情做错了，这件事情这个我犯了罪了，我就把头埋在地下，我不要去面对他，我去逃避，我要去遮盖他。所以大卫首先想要去遮盖，怎么办呢？他说，哦，好，那我去叫乌利亚回来。叫乌利亚回来，乌利亚如果回到家，如果跟他的妻子要是同房，那这个孩子就算在谁身上啊？就算在这个乌利亚身上。你说他不聪明吗？啊，聪明啊，很聪明，很聪明。你说他这个没有这个谋略，没有这个想法吗？很有想法。但你说这个作为一个男人来说，这算负责吗？不负责。为什么？连孩子都不要了，孩子是你的，对吧？啊，是你的这个孩子。但是这时候他没有去想这些，他就想，哦，这件事情先把他给遮盖掉。他也没有想说我怎么把。到这个时候，大卫仍然没有想说我怎么样把这个被我伤害的这个拔示巴把他娶到这个王宫里面，他没有这个想法。他欲望已经满足了，这个女的如果拔示巴不来告诉他的话，这个他老早就已经忘记了，因为本身就是从欲望里面出来的东西。这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个乌利亚呢是一个忠心耿耿的人，忠诚到什么地步呢？不回家 你要是没有这件事情的话，我相信大卫看见乌利亚会觉得很开心，会觉得很高兴，会觉得很庆幸，说啊，我的手下竟然有这么忠心耿耿的人。但圣经里面说，当罪进到大卫内心里面，当这一整个事情完全被罪扭曲了之后，大卫看见乌利亚不是这么忠心，他不是开心，他是什么？他是生气。因为你不回家，我这事情就盖不住啊，我的事情就盖不住，我的事情遮不住，你自己找死啊！所以这心里面再生一个更大的一个恶念啊，恶念什么恶念呢？我要把他杀了，借谁的手呢？啊，借约押的手。那有没有杀成功呢？杀成功了，付什么代价呢？以利亚、乌利亚死在这个战场上，跟他死的还有其他几个人。约押很清楚知道大卫为什么要这样去做，所以约押叫人去报信的时候，就告诉那一个传令的人说，他说你去讲，什么事情都不重要，胜啊败啊都不重要，大卫这个时候最关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乌利亚死了没有。所以有一句话你一定要讲，说赫人乌利亚也死了，那只要讲这句话，什么事情都没有。所以你也会发现说，当大卫听到这个消息，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在罪里面的人他是有多虚伪。你去听他讲那段话，那段话多好听。他说你去告诉约押，不要因这事愁烦，刀剑或吞没这人或吞没那人没有一定的，你只管竭力攻城，将城倾覆，可以用这话去勉励约押。你看得见这一个人内心里面有多少的阴暗，有多少的这个阴险，有多少的诡诈啊，有多么可怕的一个内心的这个心理嘛。今天圣经把这段话，把这段历史记载下来，就是要让我们看见说，一个人在罪恶当中的时候，你去看看这个人生命的这个状态，你去看他这两张圣经里面的表现，你发现说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一个人啊，何等可怕的一个人！你要去抢人的这个妻子，要去杀对方杀对方的这个丈夫灭口。你杀完了之后，还要给自己带上一个冠冕堂皇的这个理由。我们也可以去想象说，当这个乌利亚死了之后，当大卫要把这八十八接到王宫里面来的时候，他不会说哦，因为我跟他生了孩子了，因为他已经怀了我的孩子，所以我把他接过来。他会说哦，因为他丈夫死了，孤苦伶仃，没有人照顾，我这个做大卫的，我心里面有什么？有爱心，我要把他接到王宫里面来，我要来供养他。老百姓看了以后就觉得说，哇，我们的王真的是高大上啊，真的是 没有话去讲。所以你会发现，当罪在人内心里面，他在你的人生当中，他会把你变成多么可怕的一个人，他会把你变成一个多么可怕的一个人。你自己去，如果你自己去把自己这一段经历把它给拍下来的话，你会发现说啊，这个人可以去拿奥斯卡影帝奖啊，那做事情可以做到这么隐蔽啊，可以想出这样的方式跟方法，他成功了。圣经里面说大卫成功了，大卫用了他的智慧，用了他的手段，用了他的资源，他手下有这个死党，所以他成功了，他把这件事情盖住。但是圣经里面说，大卫自己在写诗篇三十二篇的时候，他说那段时间是我什么？是我最痛苦的事情。你在表面上看不出他内心里面到底有多煎熬，有多难过，是多么的这个，多么的让他觉得这个度日如年，你看不出来。但大卫在诗篇里面讲到他自己那一段时间，他说当这罪在我里面，但没有人可以知道的时候，当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是什么样的状态。诗篇三十二篇第三节第四节，我们回来去看那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去听大卫说什么。大卫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 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人，如果你内心里面有罪，而你又不愿意去面对的，就算没有人知道，你自己知道，那种痛苦也只有你自己知道。大卫去回顾那一段时间的时候，他说，当我不愿意去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第一样东西失去的是什么？是我的健康。你去看大卫，我们如果去看意大利，去看那个大卫像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充满活力充满力量的一个人。但大卫在描写自己在那一年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们要知道十个月哈，从大卫啊，从大卫这个将近一年的时间，从大卫去把拔示巴叫过来，到拔示巴这个怀孕，到这个拔示巴生了这个孩子，到拿单来找这个大卫，时间这里有多少时间？这里有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一年多的这个时间。因为当拿单来的时候，那个孩子已经什么啊，已经出生了。所以大卫去隐藏这件事情，去遮盖这件事情，成功的藏了一年多的这个时间。但他自己说，他说我在那段时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终日哀恨，骨头苦感。一个人心灵里面有重担，他是不太会有健康的。你内心里面有一个担子在那里，你有一个愧疚在那里，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逃犯呢，很多杀人犯呢，在外面杀了人逃窜在外面的时候，很多这个警察去抓他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我总算可以睡一个什么啊，睡一个安稳觉了。他虽然人不在牢里面，但他的心在什么？心已经老早在牢里面。那一种恐惧，那一种害怕，那一种不安，是不可能让你有健康的。大家注意这句话哈，当一个人内心里面有罪，当一个人内心里面有愧疚，当一个人做了亏心事的时候，他首先影响到你的是什么？是你会失去你的健康。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如果这个喜乐的心、平安的心要是没有了，你的身体一定会受影响的。那第二，你会失去什么？你会失去快乐。你想到这件事情，你想到这件事情，你所有的快乐都会消失的无影无踪。因为你想到这件事情，觉得说有这么一件事情我没有解决，这件事情是我生命里面的一个伤疤，是我的一个污点，是我永远都告别不了的一段这个回忆。再喜乐的场景，你只要想到这个快乐都会消失，失去活力。他说我的黑日白夜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不管是白天不管是黑夜。我相信大卫一定是有这样的经历，他可能在做梦的时候会梦见说乌利亚出现在他的面前，白天的时候会想到战场上有什么消息来的时候，他就想到说我一辈子就杀了乌利亚这样的一个人，因为我的这个欲望。所以拒绝认罪是很痛苦的。我讲我自己亲身的一个经历好了。我小的时候读书之前六七岁，那我在城里面长大，那当时呢常常会到了这个某一些这个时间，或者我爸妈比较忙的时候，我会到我外公家里面去。我喜欢待在我外公家里面，在农村然后你可以有很多玩的，也会有很多表兄弟呀这一个表姐妹一起玩，所以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比城里面要有趣的多，我喜欢。那有一年呢我去，我有两个表兄弟，那两个表兄弟是比较，不能说比较，是非常调皮的表兄弟。那我们有一天玩到实在是没有东西玩了呢，玩什么呢？我那两个表兄弟就把我外公的有一只这个母鸡就快要养到生蛋的母鸡，就我外公呢就养着，就说养这只母鸡就等着它生蛋的。那这只母鸡也长到就快要这个生蛋了，他就把这个母鸡抓过来干嘛呢？我外公家门前有条 这个小小的一条溪啊，有水流过来的。那他说我们去喂他喝水啊，他就把那个鸡呢，把头呢，放在那个溪里面，就喂他在喝水。就这母鸡就淹死了，淹死了。淹死了之后呢，我那两个表兄弟就住在附近啊，所以他说他说死了。他说怎么办呢？他说不能够让外公知道啊。他说我们这个院子前面呢有两个小房子堆杂物的，两个小房子中间呢有一条窄窄的一条过道。他说我们就把这个母鸡呢就丢在那个过道里面。他说我们今天三个人呢设一个攻守同盟啊，攻守同盟，就是凡大家如果外公要是问都说不知道啊，不要说知道啊，也不要去承认这件事情，因为外公会生气的啊，因为养那么大要生蛋。讲完了以后呢，他说切记切记啊，记住啊。他们两个拍拍屁股走了啊，回自己家去了。我一个人留在外公家。外公回来找母鸡，找来找去找不到，就问我说，哎，他说你有没有看到母鸡？你怎么说？如果是你，你怎么说？说没有啊，我不知道啊。说外公，我帮你一起找啊。这个就陪着他就去找。其实我知道尸体在那里，尸体在那两个房子中间那个小过道里。但是呢，你陪着他找，你就知道说这个肯定是没有这结果，你肯定是找不到，你是徒劳无功的一件事情。我今天就是帮你什么，就帮你做这样子。我今天想起来，我都会觉得羞愧，就想到说那一个貌似镇定哈、啊，站在旁边，这个没有什么事情，满脸焦急，跟外公一起去找鸡的那个造型方式，多么虚伪的一个造型方式。你很亮清楚，鸡已经死了，死在你们手里，对吧？你今天表现那么积极啊，去陪外公去找鸡，我外公还很感动啊。外公很感动，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外孙很孝顺，我需要的时候可以陪我找鸡，就不知道这鸡死在我手里啊。你要知道呢，农村里面养一只鸡养大不是不容易的，是不容易。所以外公找了好几天，找了好几天。那不单他在找，那我阿姨来，然后他也说去找，然后去问隔壁邻居，去到处去问。那我就会发现说，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我所有在这里面可以享受到的快乐，因为这件事情全部都消失的无影无踪。你今天叫我说，哦，明天带你去山上去做什么，后天带你去砍甘蔗哈，这个什么去这个挖这个什么农作物，这原来对我来说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因为有这么一件事情对我来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什么都没有意思。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概念是什么？我要早点回去，我要离开案发现场。我不要再留在这里了，我要赶紧走，因为我受不了了。你看见外公每天去找鸡啊，你又知道这个母鸡尸体就在那个地方啊，你又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你又不能够说啊，你说了也还是出卖表兄弟啊。那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一种，我自己是亲身感受到那一种这个煎熬，所以我就去跟我外公讲说我要回去。那我外公就很奇怪，所以这小孩子平常待在我家里面从来不说自己要回去的，这是怎么来几天就说自己要回去的？他就有点觉得有点奇怪啊，有点奇怪。但是他没有想到那么多的这个事情，想到老母鸡身上，想到那个小母鸡身上。就这样过了两三天，我是受不了啊，我是受不了，因为是实在是受不了，就觉得内心里面有那么一件事情在里面，然后不敢去面对他，只想早点去逃开，然后没有办法有天再去跟外公讲。外公就问说，你到底为什么要回去，你什么事情要让你回去？然后就说， 这个母鸡死了。我说，不是我干的。等那两个表兄弟把他放在水里面淹，就把他淹死了。我只是在旁边看着，这是我的这个原话。他还跟我说，那死了尸体呢？因为还可以吃的嘛，对吧？那如果是刚刚腌的，还可以。但是我说，丢在那个里面，然后外公去找，已经找不到了，那肯定被黄鼠狼什么东西叼走了。那但是我就可以感受到说，当我对我外公讲说，哦，这件事情是我们做的，啊，我把这件事情跟他去讲清楚，我自己有一个感受，就是你全身就什么，就轻松。你全身就轻松，你就知道说，哦，这事情你有一个交代，你去承担你应该去承担的，你去接受你应该去接受，这本身就是你所做的一件事情。但如果这件事情要是没有做的话，那一个煎熬，那一个痛苦，你一辈子都会在。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经历。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人生当中，或多或少，或大或小，你会有这样的经历。你做错一件事情，你不想去面对它，你拒绝去面对它，想去逃避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当这个罪在你生命里面，它一天一天去控制你，会把你变得越来越沉默，越来越寡言，越来越封闭，越来越不愿意去面对别人，你会慢慢失去健康，失去快乐，失去活力。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就是要把我们从罪里面把我们救出来。所以我们首先要确定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们也首先要有这样的勇气去面对我是怎么样不完美的一个人，我们才会明白谁能够把我们从这样的状况里面可以救拔出来，谁能够让我寻回我曾经失去的平安、喜乐跟内在的宁静。不然的话，我们一辈子都在背着这个重担在前进，我们一辈子都被罪的这个锁链所捆绑着。我们看上去，别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别人觉得说，哦，这个人有名望，这个人有地位，这个人事业成功，但是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心里面有多苦，也只有你自己每天晚上在床上辗转反侧的时候，你才知道你身上背负的是多么大的一个担子。所以今天耶稣来到每个人生命当中，耶稣对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必叫你们得安息。所以拒绝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逃避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今天希望每个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够有勇气去面对真实的自己，然后也有勇气带着我们真实的自己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对主说，主啊，可怜我，我是个罪人，但是我愿意来接受你的这个救恩，我愿意接受你的恩典，我愿意接受你的帮助，求你让我成为在你手中，在你的恩典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是我们在面对罪的时候要有的第一个反应。所以我们今天不好意思啊，时间拖久了，今天我们只能讲第一点，我们讲到说拒绝认罪的痛苦。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不希望这样的经历再次发生在我的人生当中，然后再次来束缚我，来这个捆绑我。那我也希望说，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当中都要有这么样的一个片段，或者有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能够把所有的罪的重担，所有的污秽，所有的肮脏，所有的上帝所不许的事情，我们都要有一个了结。我们需要把这东西带到上帝面前，我们要去告诉上帝说，上帝，我曾经是这样，但是从此以后我不愿意再这样。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这样有喜乐有平安的这一个时刻。所以今天我们只能够讲一点，那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愿主祝福他的话语。